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这个系列呢，一共24堂课，今天来到第16课了。那16课呢，我们会讲传统系统神学的模式。下一堂课呢，同样是讲系统神学，但是第17课呢，会介绍现代系统神学的方法。那一直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科目呢，24课的讲义跟讲授呢，是两位老师。预备讲义跟内容的呢，是我们的陈伟老师，请你继续为他祷告，因为我们还有一直到24课的内容要为你做得更好。那负责讲授的呢，是我周广亮，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在第四部分这个系统神学里面呢，现在来到第二课，讨论呢系统神学的模式。什么是模式呢？就是说从传统以来，神学家是以什么方式来做系统神学的论述点，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神学。在上一课呢，我们谈论了系统神学的四个资源，你还记得吗？我们来背一背，那就是一定会想到的圣经，神的话。第二呢，就是人类的历史。第三，很重要的理性。第四，跟我们生活接地气的经验。圣经、历史、理性、经验是答案，系统神学的四个资源。这一堂课第16课呢，我们会看一看历史上的三个传统，就是研究系统神学的传统，他们的方法呢都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运用圣经、历史、理性和经验这四个资源。在西方传统以来呢，主要简单的分呢，可以说是三种的系统神学思考法。这三种呢，前面两种你记住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就可以了。既然说这两个人是代表性的话呢，有他的书跟他的资料的时候呢，你应该收集收藏来阅读。第一个呢是奥古斯丁。第二个方法，第二个代表呢是阿圭那，多马阿圭那。第三个呢是一个学派，叫新经院学派，圣经的经，学院的院，新的经院学派。当然呢，神学思考是多样化的，除了这三种思考方法以外，你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吗？有，但是呢，这三种是传统上比较主流比较重要的。那好，我们就接下来看一看。第一，奥古斯丁，我们简单说给他一个副题吧，叫神学是智慧。奥古斯丁呢是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人，在公元354年到430年，354到430，他是当时罗马帝国末期北非的人。早期呢，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家以他为重要代表，不但是神学家，还是哲学家，曾经任阿尔及利亚城市叫希波的主教 Hippo。 他呢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接受洗礼。他的著作最代表性的是忏悔录，被称为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部自传，或者说第一部著名的自传，一直到今天都有人不断的研究跟阅读的。 奥古斯丁并不是一出生就是接受洗礼或者是成为基督徒的，他少年的时候呢，本来就是很有才华，但是他的个性也很特别，放荡不羁。19岁那年呢，他接受了哲学家西塞罗的影响，引发他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却接受了当时的摩尼教。摩尼教的特点呢，就是有善恶二元论的信仰。奥古斯丁归信了摩尼教，后来他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放弃了摩尼教。当他到了30岁那年呢，跟米兰的主教，这个人也很著名，叫安波罗修，跟他学习基督教的信仰跟神学，对生命有了悔悟。在《忏悔录》那本书中呢，他描述自己怎样在内心中挣扎痛苦到了极点，而那个时候呢，却有了属灵的经验，受到上帝的引导。有一天，当奥古斯丁在米兰的居所花园里面散步的时候呢，圣灵感动他，催逼他要回头悔改。他的心灵在默默地呼唤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何不就在现在呢，结束我这个误会的过去呢？这个时候啊，他恰巧听到邻居家的儿童在读书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就顺手拿起身边的新约圣经，打开读到罗马书当中的一段话。经文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是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在这一刻，奥古斯丁看了就克服了心中的挣扎和犹豫，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基督，加入基督教。当时是公元382年，第二年他接受洗礼。到388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回到非洲过修道院的生活。396年呢，任北非西波的主教。430年，他离开世界。奥古斯丁的神学成为后来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影响整个西方教会。他的著作中呢，以《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博多纳图派》和《博波拉鸠派》对基督教的神学有很大的贡献。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看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跟他的重要性。那他的重要性呢，在于区分了知识和智慧。我们先说知识吧。知识当然是理性的洞见，是关乎可以见的、会变化的、暂时的事物。他认为知识有三个来源，第一是经验，第二是权威，第三是象征。经过这三个来源呢，知识可以转化为智慧，并且知识以智慧和快乐为目标。从经验当中呢，人们接受了很多事物和事情，经过了人的思考，便把这些物件和事情呢转化成概念和理解。这便是从经验而来的什么呢？知识。从经验而来的知识。至于从权威而来的知识呢，那不是根据经验了，而是根据见证。那现在我们会问了，什么是见证呢？对奥古斯丁来说呢，圣经就是见证基督的权威，要提供了根据基督权威而来的知识，激发人对他产生信心。借着基督的生平、宣讲、教导和神迹呢，耶稣基督将真理启示，显示出他中保的职分，也就是神的权威了。最后就是从象征而来的知识， 这是第三种知识。象征是指什么呢？指向它所代表的物件或者事情。比方说烟，冒烟的烟是指向火，使人有火的意念。再比方钓鱼的竿，钓鱼竿是指上钓鱼的人和钓鱼这个活动。所以啊，同样的，道是神给人的象征。那么道指向什么呢？指向超越的永存的上帝。道是知识的来源，使人经过学习圣经而得着超越的知识。因此解释圣经的任务呢，就是有超越的一个向度了。知识来自经验、权威和象征这三种，而知识呢，是可以转化为智慧的，而且这个转化的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对奥古斯丁来说呢，智慧是关乎永恒和不变的实体和个体，而神就是属于永恒和不变的实体与个体。能认识神就是智慧，也就是知识的最终目标。神学是什么呢？神学是对神和与神有关的一切事情的认识。而教义是什么？教义就是因着对神的认识而产生出来的教导。因此，神学和教义就是智慧。弟兄姊妹，奥古斯丁对神学的看法呢，是具有新柏拉图的思想作为背景。这个呀，也影响了奥古斯丁的系统神学方法。奥古斯丁他将可见的、暂时的、世界上的、历史的事件和事物呢，与不可见的、永恒的、超越的事件和事物，以及神的救恩计划，做了一个区分和对比。并且他认为永恒和超越的事件是优先的。这些永恒的、超越的事件的事物呢，可以解释那些暂时的和可见的事物或者事件。奥古斯丁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人能够因着对世界的认识以致能够解释永恒，那么是什么呢？而是人需要借着对永恒的实际知识来解释物质世界。奥古斯丁把这个原则用在解释圣经之上，从而发展出他的神学了。只有能够认识永恒的实在的人，才能够认识到圣经的话语呢，就是永恒实在的象征。那讲到这里呢，你听起来会觉得抽象。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信徒来说，这不是很难理解的，是可以用以下的话把它再简单的表达出来。那请你听，如果要明白永恒的实在的话呢，人的灵性就必须上升，人的灵性也就必须被洁净。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人需要带着信心和谦卑的心去读圣经和解释圣经，于是人便能够借着圣经的知识去发现神的旨意和永恒的真理。明白吗？这就是奥古斯丁的系统神学方法。这些永恒真理的发言让人能够得着智慧、幸福和快乐的人生。那我们再提一点点关于奥古斯丁的看法。奥古斯丁对信、信心的信和知识这两者的关系呢，有看法的。他以权威在知识所扮演的角色和教会在神学所扮演的角色有直接的关联来提出来。他认为啊，信和知识是不能分割的。信是知识的前提。人要提升和洁净他的灵性，带着信心来阅读圣经，并且解释圣经，解释神的话，从而得着对神有永恒的超越的知识。那么前面也说了，这也就是智慧。这些带有智慧的知识呢，就是系统神学的内容了。 好了，请你留意听啊，因为奥古斯丁，我们的总结就要结束了。奥古斯丁他的观点呢，影响了中世纪的神学方法和内容。我再说一次，奥古斯丁的观点影响了中世纪的神学方法和内容。比方说，安瑟伦的以信求治和后来亚归纳的神学总论，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神学方法的第二个代表亚归纳。那除了对中世纪的影响之外呢，奥古斯丁对许多神学的看法，或者说神学议题的看法，比方说像三位一体、罪，我们说的原罪、罪的本质，还有我们讲福音最重要的恩典等等呢，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方神学发展。那影响了谁呢？再举例子，宗教改革时候的两位代表，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他们的神学。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第16课神学思考法传统系统神学模式的第一个介绍，奥古斯丁，神学是智慧。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那下面第二大部分，第二种方法的代表人亚归纳，他的名字叫多马Thomas， 多马亚归纳。简单关于他的一个副题是：神学是学术训练。神学是学术训练。我们知道，在12世纪的时候，在西方正式有了大学，在欧洲。之前也提过了，是在法国巴黎。欧洲有很多大学落成或者是出现，神学也在这个时候呢发展成为一个学术的专科。在神学的学习里呢，因为神学研究的文献是什么？对，我们都知道是圣经，新旧约圣经。所以呢，神学又叫做神圣教义。那这里有拉丁文，我就不读了，讲义里面有。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头，最初的授课方式是什么？就是读跟讲，阅读讲授，这就是对圣经经文的讲解。然后呢，后来有授课形式来发展成问题的辩论了，从读与讲变成问题的辩论。那怎么样问题的辩论呢？就是先把经文解释，然后对着这个经文所有关的涉及到的问题进行辩论，从而对问题就达到一个结论。但是呢，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呢，因着不同的观点和问题的增加，这些辩论的结论慢慢就脱离了圣经经文，而独立的被编辑成文集，那就被收集在一起，这样就成了总论。记得前面还介绍了亚归纳最著名的一套书呢，叫《神学总论》。那这些文集和总论呢，慢慢就成了神学学习的教科书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学方法论的改变，那就是说，从以往的讲授变成了辩论。讲授的方法是注重解释，但是辩论呢，是不是这样呢？辩论却是承认不同的权威和观点的存在，而在辩论当中有可能会离开圣经经文越来越远，我们说跑题了，离题了。那辩论只是针对当时的问题和议题提出正和反的论据来讨论。咱们中国人最知道了，接受过教育，知道这个辩证法，目标并不是要及时找到答案，而是要借着怀疑把研究推到极点。当时啊，亚比拉德他的一本著作叫《是与否》，原文都是拉丁文的，便是这一类辩论结果的一个代表的作品。那现在讲亚归纳的系统神学方法，到底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你就能够猜到了，因为刚才讲它的背景的时候讲十二世纪欧洲的大学的兴起嘛。而亚圭纳呢是十三世纪的人，他是1225年到1274年，1225到1274年中世纪神学的代表。他是欧洲中世纪经验哲学家和神学家，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贵族家庭，五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修道院学习，十六岁的时候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接受教育。阿圭那当然在神学上呢天生就非常聪明，1244年他去到了科隆，跟随神学家大奥尔伯特学习哲学和神学。后来他回到了巴黎，除了教书以外呢还管理教会的事务，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讲法呢是侍奉啊，在教会有侍奉。到1272年他到了佛罗伦斯担任修道会的院长。阿圭那一生不停地传教写作讲课，他把神圣教义看作为一门学术训练的科目，并且与哲学并列。他也引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观念呢，认为科学是一种从更高级的知识而来的原理。而亚圭那更加认为神圣教义是经由启示而来的有关神的知识，因此是比自然科学更高的科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世纪呢认为神学呢比科学更高级。他也认为在神学研究的方法上呢也需要有个人信心的，因为神学建基于科学研究之前的信心，是通过信心基督徒神学家参与了探究有关神的知识。神圣教义作为一门学科，不只具有独特的原理，也有一个独特的对象。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说对象是谁？对，就是上帝。上帝或者说神是所有事物的源头和目标，神是神圣教育或者说神为我们研究的神圣教义提供了统一性和合一性。只有当万事万物以上帝为源头和终极目标的时候呢，他们才是神学讨论的内容。这个原则决定了亚圭那的神学巨著《神学总论》，它的组织架构，也就是以神为中心，并且用信心做出有关神的探讨。这一大套的神学总论呢已经有了中文翻译，有机会的话呢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到大的神学院的图书馆去看一下，或者好的大学的宗教相关的学院呢去看一下，不是说去读那个书，你是看他一套跟他的目录大纲。对亚圭那看来呢，神圣教义主要是根据圣经，他的权威是来自圣经，但是作为专门的一个学科呢，神圣教义有他自己的权威，就是来自不同学者对不同议题的表达论述。因此在神学讨论的时候呢，也会引述不同学者的看法。因此在神圣教义的研究里面呢，神圣权威或者说圣经的权威与引述者的言论呢会交替使用做讨论。亚圭那认为在神圣教义里也会用到哲学的概念，但是哲学概念是次要的和不是必然的。哲学概念是使用例子和比喻让神学的真理更加清晰。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很快的进入第三方面了，新经验神学，也就是神学是理性的推论的。在前面我们说过亚圭那的神学方法，就是说神学是学术训练， 一般来说，人们都把亚归纳定为中世纪传统经验神学的代表，因为他认为神学是表述基督教教义的原则，他的前提是理性与启示本身是和谐的，任何不和谐的地方都是哲学的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呢，借着教会的神学家，错误便能够得以改正。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呢，到了亚归纳以后的三个世纪，刚才讲他是十三世纪的人物，以后的三个世纪呢，教会出了很多的争端，像什么呢？教皇的职位的继承问题了，大公会议之间的矛盾冲突了，大学之间有关神学议题的辩论呢等等，使人不能够顺服于圣经和传统，也使人不能够把圣经和传统看为权威来做神学讨论。因着这些争论、争议、辩论呢，关乎教义的权威和教会的权威，神学家们便寻求新的方法和更复杂的神学方法，用来做神学辩论，以决定真理和它的依据、权威所在的地方。这以后呢，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之下，学者进一步讨论神学的权威性。那这样呢，他们就渐渐的偏向看理性、哲学、历史为神学以外或者神学外在的权威，并且加以演绎推论的方法来做神学了。当时的神学研究者在信心和理性的前提之下呢，进行演绎来获得结论，取得神学知识。那这个过程里头啊，哲学是神学推论当中的重要根据，这种推论演绎的方法就给神学科学的本质成了19世纪中叶发展出来的新经验学派的神学方法了，这是它的发展跟背景的特点。新经验学派的神学普遍是由天主教发展出来的，它的方法是首先解说天主教会对某一个议题的神学立场，然后从圣经和教会传统里面找到支持，来显示这个立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最后呢，再做出推测的一个阐述。新经验派的方法论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教会的教导为起点，然后才以圣经和传统作为一个间接的法则。这是传统的经验神学所不能够苟同的，或者说是不一样的地方。传统的经验神学呢，是以问题和辩论为这个起点，而辩论呢，主要是依据圣经，因此圣经是有优先性和权威的，重要的差别就在这里了。那这是新经验神学。今天我们的传统系统神学模式呢，介绍了这三方面。下一堂课第17课呢，神学思考法，我们会另外再介绍近代的情况。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心中都有一个空。